看到之后啊，真是欲罢不能。那你就真正啊，就一般人讲是，你得到各种三昧了。那味道啊，真正尝到了。涌泉的意思出现了。那是真的受用。他有这个力量，叫你一生一世都不厌，就是一部经，你真正深入啊，他有这种力量，你可以一天不吃饭，可以一天不睡觉，你不能一天不读经，这个力量呢，就叫做摄持，他有这个力量，是四方四义。四方是中国，我们中国对于古人的经典呢，也有四个意思，这个古圣先贤留下来的这个典籍，我们尊称为经，我们中国儒家有十三经，道家对于庄子尊称为南华经，老子尊称为道德经，那么这个经啊，也有四个意思。这四个意思呢，一常二法三净四辩，有这个四个意思。什么叫常呢？这个常拿现在的话呢，是超越时空。孔老夫子的《论语》，我们称之为经。2500多年以前他所说的，在那个时候用得上，我们今天展卷来读诵还是用得上，是超时间，超空间呢，我们中国人念它似乎都能用得上，日本人念它也能用得上，日本今天有许多地方比我们长处，日本运用儒家东西做基础，我们今天是把这种废弃掉了，人家的才有啊。所以他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战败了，今天是世界上一等国，你要去找他的原因了。他采取我们儒家的这个精神，那么尽力的发展西方的科技，所以今天世界上没有人能跟他相比，道理在此地，日本人的基础文化的根源都是中国东西，从中国学去的，那么他们的民族性很保守，这是他最大的一个长处，从中国学去了，一直到今天他还能保守住，你就是日本穿的服装，和服，那个服装是中国的古时候的服装啊，日本人哪里会做衣服呢？从中国样子拿去的，就照那个样子去做，这个和服也叫无服，你们想想看，从哪里学去的？春秋吴国啊，江苏省啊，江苏省是吴国啊，他们从那里学去的，所以他那个服装叫吴服啊。他住的这个房子，榻榻米的房子，就是我们中国春秋时候那个建筑的格式，学去之后一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变，他还在那里。我们现在念古书，尤其念《礼记》，念的真是不知道他在说的什么。到日本去一看呢，跟《礼记》上所讲的一模一样。你说《礼记》上讲的，你要是见人家门，看到门上门口有两双鞋子，你就不能随便进去。 我们现在进门客厅里哪里放两张椅子是这，他晓得榻榻米上去嘛，鞋子摆在外面嘛。你看那两个人，也许他们两个人谈什么机密的话，你去了叫人家很尴尬，这事儿。那贵宾来了，重席而坐。我们现在不晓得什么重席，我们都坐着凳子。原来榻榻米上铺一个坐垫，啊，所以贵宾呢，特别的这个招待他这个垫两个垫子，啊，两个垫子这是最尊敬的，啊，所以到人家那一看的时候，才晓得我们中国礼记的时候完全是他们那个生活方式。这就是日本人呢，从春秋时代呀、啊、就开始在中国学东西了。每一个朝代都派了许多留学生到中国来留学，啊，中国文化地区都在日本，啊，就到日本就看看，看到我们中国春秋时代呀、啊，这些风俗习惯文化，啊，我们很佩服他能够保存。所以这个长呢，就是超时间、超空间，啊，超时间、超空间，啊，儒家这个思想，今天就是传播到美国、欧洲一样的，能用，啊，一样的会被他们喜爱，啊，他们很容易接受，啊，这就是长的意思，啊，超时间、超空间。那么第二个是法，啊，法就是原理原则，啊，就是法则，这个法则不变，啊，依照这个方法去做，决定能够走得通的，啊，这个叫法，啊，所以法是规则的意思，啊，那么第三呢，叫进，啊，进就是路。小路，径路，啊，就是圣贤人所走的道路，啊，你要依照这条路去走啊，那你就成圣成贤了，啊，就是圣贤人的道路，啊，典是古今呢共同遵从的叫做典。叫做典，啊，大家都愿意遵守，大家都尊重他，都推崇他，我们依照啊这个原理原则来做，啊，这个叫做典，啊，这个中国这个经上它有这个意思。再看底下，啊，良以金子。譬喻正般为先，现有贯尺矣，贯则贯穿所说之理，尺则摄持所化之分，此二足该出生无异。那么这个以下呢就解释贯摄这两个意思，啊，贯摄这两个意思可以包括杂心论里面所讲的五个意思，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贯摄这两个意思也就能把古人解释金这个字许许多多的意思都能够包括进来，在此地很明显，那么大师呢是用这两个字啊来包括其他的意思，所以特别呢重视这两个字。 是二四方经典，一名月经啊，我们中国这个经典也称之为经，古圣先贤的著书我们也尊称为经啊，但是我们这个称经跟西方那个修多罗意思不一样啊，我们经里头没有限的意思，他们修多罗是现的，现穿的嘛，贯穿的嘛，啊，贯穿的，啊，所以说，经是现义，这是讲其经，啊，其经的意思，本意是现，啊，四方不归现，我们中国人对现没有看得很重，啊，所以我们把这其字略掉了，啊。只取经字而加以其啊，所以对翻译的时候啊，对这个修多罗啊，就把它翻作其经啊，翻作其经，古称最为永当啊，古时候对于用这个名称啊，这个其经来翻修多罗啊，这个在仪场里面大家公认。这个方法了非常恰当啊，非常恰当，称为奇经。下面说又长者古今不异，发者远近同证啊，这是在解释长法两个意思，因为长法呢可以把中国这四个意思啊，就用这两个字也包括静与点能够包括在这两个字当中啊，长古今不变，这个叫长啊，这是长道啊。我们中国祖宗教给我们的啊，中国文化的根本叫伦常。伦是伦理的组织啊，物伦就这个关系啊，人与人的关系啊非常密切啊，物伦是从夫妇啊开始啊，夫妇啊同一个室啊，这最小的一个房间，房间外面呢就是家庭啊，所以家庭里面就有父子，有兄弟啊，家外面呢就是社会，就是国家啊，社会国家里面呢有君臣，有朋友啊，所以君臣呢，君是领导人，臣是被领导人啊，我们在社会上做事情啊，你的上司就是君啊，你就是臣，你要是个小主管你就是君，你底下的那些部下了那就是臣啊，所以这个君呢不一定指帝王啊，要懂得这个意思，就社会上它有这个关系啊，有长官跟部属的关系，平辈是朋友的关系啊，这是讲我们中国社会的素质，五伦的社会啊，所以中国在从前古时候没有团结这两个，你想你看五伦本身就是团结吧啊，四海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啊，朋友的朋友，邻居的邻居，又扩展就是一个国家了啊，地区一个国家民族是一个整体啊，所以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团结这个名称啊，现在大家五伦破坏了才讲团结了啊，在从前没有，五伦是组织啊，维系五伦的呢五常，就常道啊，这个常就是中国人做人的一个标准 道德的标准，仁义礼智信仁慈，推己及人想到自己要想到别人，所以人这个字是会意字，两个人的，就是你想到你的时候要想到别人，推己及人呢，这个叫人义是尽义务这里就不讲究权力的尽义务我们在什么地位什么身份，我们应当做哪些事情，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尽心尽力做好，尽义务礼礼是有节度有节度的不超过也不能够不及我们这个社会就有秩序大家心里不安理能安心智是理智跟我们佛法所主张的完全相同处世待人接物要理智性是讲信用这是基本的道德仁义礼智信五条这叫五常常道古今中外永远不能够变更的人人需要遵守礼记上说人气长人妖心常是什么呢就是这五条仁义礼智信我们统统不要了都不讲了这个世界上妖魔鬼怪统统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妖魔鬼怪他不讲仁义礼智信人一定要讲仁义礼智信也可以说我们时下讲人格人格就是做人的资格做人的资格是什么呢就是五条这个五条要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也没有了做人的资格没有了现在还是个人的样子你一口气不来就到三窝道去了不会得人身的你要想来世还得人身那你好好的把你这个人格要保持住仁义礼智信要升天那要把这个五个条件要加强所以讲要修十善业道这才能升天天的资格比人要高要修十善业道那么这是讲到这个常字法者引进同尊这个尊是尊重也当作遵守这是法法则像国家的法律全国人呢都要共同遵守古圣先贤所立的法地球不限于我们一国一个民族他所立的法则可以说是一切国家民族都应该要遵守为什么呢你遵守了你那个国家就长治久安天下太平我们今天政府所讲的安和乐利要想真正达到安和乐利一定要遵守你守住圣贤人之法 就会成功的。这个佛法呢范围更大啊，他的对象啊是尽虚空变法界，不限制我们这个地球上，尽虚空变法界啊。你要守住佛的这个法则，你可以成佛，可以成菩萨。那这个利益呢，绝对不是世间法能够相比的。常的久而行之，啊，常是超时间，啊，圣人立法确确实实了不起。在过去，方东梅先生给我讲过很多次，啊，他一生读书最佩服周礼，啊，他那个时候劝我看，这我没有看，这部书我没有看，周朝的宪法是周公做的，啊，周公守定。在我们中国朝代啊，周朝的这个历史最悠久啊，800年啊。中国任何一个朝代没有周朝那么长啊。可惜到周朝后世的子孙呢，没有照那个宪法去做。如果照他那个宪法去做，那真是千年万世不可能亡国。所以方先生是告诉我，古今中外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宪法都没有周礼那样的完善，实实在在了不起啊！我以后学佛了不搞这些人，谁也不看他了，是不是？但是他给我讲的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啊，非常深刻啊。他讲这个周公所做的这个东西，那真正是非常完美的一部宪法。那么这是常啊，能够这个超，真正超越了时空啊。说有公有义，即民为尽啊，这个尽就是道路，就是大家共同走的。这个有也就是根由之有啊，我成道，菩萨成道，是由于这个因缘啊，这个原因。那么我们要是学用这个原因，当然也能够成就啊。说走道路啊，意思也同啊。他们走这个路可以成佛，可以成菩萨，我们今天也走这个路，必定也能够成佛成菩萨。这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在这个近代啊，古时候更不必说了，你们看看《净土圣贤录》，看看《往生传》啊，看看近代这些往生的人，应当要觉悟，念佛这个路啊，是真的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不是假的啊。那些人用这个方法，他们成功。我们今天沿着这个路走啊，必定也能成功。 决定不要怀疑。啊，最近呢，我们把这个弥陀经单种译本呢，这个版已经做好了，现在在校对。啊，那么将来印出来之后，诸位好好的去研究研究，你对《阿弥陀经》呢，绝对就不怀疑。你看看玄奘大师翻译的，啊，看看夏莲居的这个汇集本，啊，意思非常的明显，啊，晓得我们应该怎么样读法，啊，怎么样修法，啊，因为我们平常念的本子都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啊，他人家翻的简单，啊，许多意思。实在呀，但是文字简略我们看不出来。啊，比如说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劫有大劫、中劫、小劫。啊，到底是哪个劫呢？玄奘大师那个本子里面清清楚楚十大劫。啊，那不是小劫，那就讲得很清楚。这个罗什大师本子里面给我们讲的一心不乱，我们觉得很困难。啊，玄奘大师本子上呢，他就不是这么写法的。啊，他叫我们专心细念，就是你专心去念佛。啊，到临命终时，佛来接引，佛力加持，使你得到一心不乱。哎呀，这个容易了，这个我们就啊，这就也就这个心马上就放心了。这是妙不可言啊！所以这个罗什大师一定文笔好，文笔很流利，我们念起来很舒服，像念中国国文一样啊。玄奘大师一本念的就很生硬。因为他是照印度文呢，是直译过来的，很多那个文法句子我们都不太习惯，啊，所以念了时候是不会觉得很通畅，啊，但是意思非常的完整，他是照原文一句一句翻译过来的，啊，意思是一点都不漏，啊，所以在意思上讲呢，这个庄法师译的好。但在文字流畅上来讲，那罗什法师的好啊，所以这个夏莲居就是把这个两本合集起来，又要文章好，又要意思完整啊。那这是这个本子，我对这一次从美国回来带回来，从美国带回来的啊，我们立刻在这里翻译流通，供养大家啊，希望大家。信心增长，我们这一生呢，大家都能往生。啊，现在在这里一会，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有开大会，啊，常常在一起。啊，那么这点的意思啊，是一二足盖四，啊，就是用这个。常发两个字可以把进与点呢都包括了啊，也都包括了啊。这个点就是是有定居意即名为点啊，有定居意啊，就是有确定啊，可以拿它来做一个凭据。像我们今天法律啊，大家有根据了，用什么来标准啊，来衡量谁是谁非呢？啊，由法律来做标准啊，法律就叫法定啊。说在彼方惯摄呀，此方常法，是或而言之啊，四字之中。 尽尽意义，这就是自古以来一般这些大德注经讲经解释经这个字，通常都用这四个观摄常法，都用这四个字来解释经。那么在此地可以说讲得相当详细，把这四个字的来源给我们说出来了。观摄包括了印度人对这个经的意思，许许多的意思，这两个字包括了。那么常法呢，我们中国里面有四个意思也能够概括，是用观摄常法就包经了。再看下面，又经复有通别而已，经之意思是为通明，佛说阿弥陀五字是为别名，别是不同于其他部的，这个叫别。通呢是通于其他部的，这个叫通。所以经是通的，凡是经藏啊，它都称之为经。像华严经、法华经、金刚经后面都有经，但是像这个大方广佛华严，别的经没有用这个名，只有他这一部佛说阿弥陀也只有我们这一部经用着，其他的没有那么像类似这种情形呢，这就叫做别体但是这个经用阿弥陀这个名号，除了我们这个之外，无量寿经啊，古人也翻作阿弥陀经。这个阿弥陀经就有两种了，所以这个不得已呢，就加个大，大阿弥陀经，小阿弥陀经，就是不同大小所以大阿弥陀经啊，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跟这个经是同步。就是详细说明的在无量寿经简单的要的简单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经所以他这两个经内容啊完全相同都可以称之为阿弥陀经，也都可以称之为无量寿经如教行理通别一二这个经呢有教经有行经有理经这个教行理里面呢也有通也有别通其他不同的通其他法门的别呢是与其他法门不相同的这个教就是佛的教学教学，行就是修行，理呀就是教学修行所依据的理论那么也有通体，慈善即配善德，圆融具足，这个三德。就是这是书底下抄里头有解释抄里头有解释三德了就是化身般若解脱这个称之为涅槃三德迷藏称为三德迷藏圆融具足，如天台所称。闻受提闻受提名，功德无量。 这个受提名呢就是精品，天道精品呢就无量无边的功德，这是天台家讲的。正因为天台家这个说法，所以日本人呢他不念佛，他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就念经题嘛，啊，一听到经题呀，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可是，如果对这个经题的意思不了解，那就没有功德。啊，那功德从哪里生？生不出来嘛。啊，所以一定要对这个经题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经题就无量功德，啊，所以日本人念那个南无妙法莲华经是白念了，真可怜呐！啊，那个念法都不是没有功德了，真有功德了，但他念没有功德，我念有功德，他念没有功德。为什么呢？他不晓得题里头的意思，啊，他念呢心口不相应，啊，真正相应就是心口行，啊，尽智通通相应，那就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所以不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因为阿弥陀佛你对于他不了解，你诚心诚意念下去有功德，啊，妙法莲华经不行，妙法莲华经必须要通达题的意思，啊，我记得我过去在此地讲这个法华经大义，啊，讲这个全十十妙，啊，那个妙字有二十个意思，啊，全妙有十个意思，十妙有十个意思，我们讲的费了很多时间呢，讲这个《妙法莲华经》的经题，啊，那个还是六十，啊，要详细讲，你看看天台大师就寻禅庙，一天讲八个钟点，讲了九十天，啊，把那个庙字才讲完，啊，我们那个后面那个厨子上有，啊。那个法华玄义释签金刚本这么厚，三大本，那个三大本是讲什么东西呢？就是天台大师往年九十天呢讲那个妙字，这么三大本，如果我们照那个三大本讲啊，我们三年都讲不完，那当然是无量功德了，啊，可是日本人他不懂啊，他把它当咒念了，啊，没用，有口无心，一点用也没有，啊，所以你们朋友如果要是有信仰日莲宗的，要劝他回头，啊，别上日本人的当，啊，日本人在过去的确有很多学佛有成就的，啊，现代日本人会骗人。不像古时候那些那个日本人，啊，现在日本人跟从前不一样，啊，绝不能上他的当，啊。若配三大呢？这佛是体大，无量寿是相大，啊，无量光是用大，如教中说。那么这一段呢？有详细的解释，解释都在底下了，这个抄一抄，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到香港去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会，啊，还有一会呀，星期一我们再来详细讨论他怎么样配三大，怎么样配三德，啊，因为题的意思要明了，以后你念这句阿弥陀佛那功德就无量了，跟你从前念的阿弥陀佛意思不相同了，你晓得这个南无阿弥陀佛里的意义， 啊，你会念得不疲倦，会念得有兴趣，啊，会念得把精神提起来，啊，把精神不好的念几句佛号，精神就振足了，啊，才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好，我们念佛回向。